美国再援助乌克兰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北约大增兵，白俄罗斯恐被普京拖落水，美国最高法院再做惊人裁决，教练有权率领球员在球场祷告，带来即潮，纽约200名助理检察官辞职，市长怪罪保释法，经济学家警告苦日子正在到来，美国十一口之家出三招，一月只花364，壮志凌云二不再独占鳌头，猫王首个礼拜3000万票房，荣登北美冠军。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8日礼拜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军连续第二日加强空袭乌克兰，拜登今日在朱七峰会上以野蛮行径来形容这两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最新轰炸。美国将很快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中远程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北约组织秘书长史托滕伯格27日宣布将快速反应部队增加到7倍以上，从目前的40000人增加到300000人，以便做好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准备。而俄罗斯正在将白俄罗斯拉落水，卷入战争。6月26日，俄军再次空袭了基辅。官员表示，基辅市区一栋住宅大楼和幼儿园被击中，造成2死5伤。这个是几个礼拜以来俄罗斯对基辅的首次袭击。美国驻欧洲陆军前司令霍奇斯中将告诉美联社话，俄罗斯的精确导弹库存有限，他们现在使用一定是为了特殊目的。目前正值拜登和朱七领导人召开峰会之际，俄罗斯的这个举动被认为是明显地向西方展示武力。 CNN 今日报道说，在俄国利用白俄罗斯的基地向基辅发出新一轮的攻击之后，泽连斯基向白俄罗斯人说，你们正在被克里姆林宫拖落水，卷入一场战争。普京近日接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俄罗斯会在接住下来的几个月将交付可搭载核弹头飞弹系统这个战术给白俄罗斯。普京还提议升级白俄罗斯的战机，令到战机能够携载核武。 CNN 说，泽连斯基在这里暗示俄罗斯高层想将所有白俄罗斯人拖入战争，并想在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种下仇恨。就在俄军袭击基辅之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7日证实，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中远程防空系统以及其他一些急需的项目，包括弹药和定位雷达系统，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做出宣布。除此之外，俄罗斯今日还表示俄军对乌克兰北部和西部三处军事训练中心发动攻击，其中一处靠近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而北约组织几日之后就要召开北约峰会。据《金融时报》报道，6月27日，北约组织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宣布，将在29日登场的北约峰会中，将快速反应部队增加到7倍以上，从目前的40000人增加到30000人，做好应对俄罗斯威胁的准备。史托滕伯格表示，北约将增加在俄罗斯附近的兵力部署，并将重点放在全面防范盟国领土被入侵这个问题上。他强调，北约要加强战斗群的作战能力，为此创建的8个战斗群总部分别设在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这个是北约新部队结构的一部分。在这个结构下，各国部队各自处于不同的警戒级别，如果进入战争状态，这样这些战斗群就会得到预先指定并部署了重型武器盟国的支援。史托滕伯格说，这个将是北约自冷战以来对集体威慑和防御能力的最大一次检视。另外，驻欧的美军亦都已经从6.5万人增加到10万人，这个是冷战之后美国在欧洲最迅速的军事集结之一。驻欧美军的任务就是阻止俄罗斯进一步侵略，并防止对北约领土的任何攻击。法新社报道，本次在北约峰会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届时将宣布其他重要决定。6月27日，最高法院又做出一项惊人的裁决，华盛顿州 布瑞米尔顿高中的一名橄榄球教练肯尼迪多年来在比赛结束之后会率领全体队员回到球场单膝下跪向上帝祷告，之后学区以肯尼迪强行干预学生个人宗教信仰为自由要求停止，因此肯尼迪控告学区的这个诉讼案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今日高院以6-3的裁决肯尼迪胜诉。保守派大法官哥萨奇在意见书中指出，肯尼迪在球场祷告属于受到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学区声称担心政教分离的原则遭到破坏的言论是站不住脚的。有网友说最高法院以6-3判决教练胜诉，教练的祈祷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的肯尼迪2008年起担任布瑞米尔顿高中橄榄球教练，球队参加比赛结束，两队球员在球场相互握手致意之后，肯尼迪便会带住全体球员回到球场中央，单膝下跪向上帝祷告。身为基督徒的肯尼迪表示，祷告是为了感谢上帝保护球员安全，亦都对于球队的表现而感谢上帝恩赐。肯尼迪话：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学生球员可以自行决定他们是否加入祷告行列。而布瑞米尔顿学区2015年接到民众的投诉后，便发函通知肯尼迪，这个做法有强行干预学生个人宗教自由的嫌疑，必须停止。学区对肯尼迪建议，赛前赛后都可以私下祷告，如果想在球场上面祷告，可以在所有学生都离开之后。肯尼迪并没有接受学区的建议，结果遭到学校停职处分，之后被辞退。肯尼迪后来对学区提出起诉，包括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内的裁定都是判决学区胜诉。不过大法官哥萨奇在意见书中写道，宪法以及美国传统价值的精髓都倡导相互尊重和包容，不是审查和压迫，不管对于宗教和非宗教的观点都是一样的。华尔街邮报报道分析，高院的裁决再次凸显保守派大法官具多数的最高法院倾向支持个人在公开场合行使宗教信仰自由。而近日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在堕胎权和枪支使用权上都取得重大胜利，而对保守派运动而言，自由派的失利就是保守派的胜利。就现况来看，两党领袖和专家都预期共和党会在中期选举夺回众院多数。近日纽约市长亚当斯将连续发生6起开车撞人事件归咎于纽约现行的保释法，他指责这些司法条例纵容了更多惯犯重返街头。另外，因不堪忍受纽约州司法改革和由此而产生的繁重任务，纽约市有近200名助理检察官日前辞职。据纽约市各检察官办公室的数据，曼哈顿今年已经有12%的助理检察官从白艾荣办公室离职，共计约65人。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蒋沙洛办公室的情况亦都是如此，大约有13%的助理检察官辞职，共计约67人。布朗士区今年约有59名助理检察官离开。皇后区和史太登岛地区的检察官办公室还未提供相关的数据。曼哈顿的白艾荣办公室最早出现离职潮，今年一月在他上任的头两个礼拜，就因为他的轻罪不起诉政策逼退10多名资深助理检察官。助理检察官伊鲁奇表示，州府在近年的刑事司法改革加重了检察官工作负担，包括要求检察官向辩方律师提供大量案件相关材料，还要做与事件完全不相关的取证，这个是在这里浪费时间，而耗时这么长的案件最后又会被驳回，很多案件都受到影响。白艾荣并不赞同，他认为自己上任之后创纪录人员离职是因为这些助理检察官倦怠，他说到9月底至少有85名新助理检察官会上任。在6月24日至26日之间，纽约市已经接连发生6宗汽车撞人事故。据市警察局记录，在25日晚黑一起事件入面，是因警员试图拦截一辆疑似用假车牌的车辆的时候，驾驶人员加速逃逸，撞到了很多人，一人不幸遇难。 纽约市长亚当斯将连续撞人的案件归咎于纽约糟糕的司法制度。他认为这些司法条例令犯罪者认为即使他们做了坏事都能够出狱，而这些嫌犯亦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现行的保释法下他们都能够重返街头并再次犯案。亚当斯呼吁州议员对这些惯犯们的重复罪行要进行分析，全市检察官和法官都能够更好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关押犯下严重罪行的嫌犯。而他亦都一直敦促州议员修改有争议的保释法，并对先前被判犯有严重或者暴力罪行的嫌犯实施更严格的衡量标准。美国通货膨胀困扰很多美国人，五月份食品杂货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11.9%， 但这些还不是真正的苦难，很多经济学家预言的经济断崖可能正在到来。而住在纽约的一个11口之家，他们用了三个方法，每月只需要花费$364，他们在通胀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是怎样做到的呢？每月只花费$364，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住在纽约的希利托一家人屋企有11个人，他们的小孩子年龄从2个月到19岁，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在自己的花园里种了水果和蔬菜，购物仅限于批发、大宗购买和减价品等等。希利托一家人多年来一直在博客和 YouTube 上面分享了他们的策略，他们悭钱的方式并不容易的，但却很实用。比如购物的时候可以看看有没有减价的促销品或者瑕疵包装，但是物品是新鲜的。而他们的重要秘诀是只是买必需品，虽然牛奶升了价，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当地一家奶制品公司的牛奶俱乐部来悭钱。这个俱乐部有优惠，就是买5加仑牛奶之后会免费送半加仑。他们还养了38只鸡，可以提供鸡蛋。他们还自己修理屋顶，比请人来做节省了$7000。经济学家警告，通货膨胀危机的下一阶段即将到来。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字，五月份食品杂货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11.9%。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超过 80% 的消费者正在计划削减他们的开支。很多人已经削减了大规模的采购，航班预订量已经下滑了 2.3%， 汽车的销售量亦都下降了 4%。 加拿大经济学教授麦基特里克认为，下一阶段通货膨胀即将到来，而且根据以往的先例，情况还会更严峻。他说，通货膨胀危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金钱幻觉，就是人们认为自己比实际上更有钱。麦基特里克说，新增美元流通量猛增，导致已经在流通的美元贬值，这个引发了第二个阶段令人不愉快的现实开始。人们意识到升价令到他们买得起的东西少了，他们开始削减开支，目前就是我们所处的阶段。而企业也都在削减开支，很多科技公司正在裁员，包括 Twitter、 Netflix 和特斯拉。麦基特里克警告，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危机的第三个阶段，艰难的讨价还价。第四阶段是减薪，必须有人妥协。前美国财政部长经济学家拉里萨麦斯曾经警告说，到明年年底我们将看到美国经济衰退。他解释到，驱动通胀的是供应和需求，而供应不会变化那么快，因此要减少通胀就要减少需求，而这个是一个很难控制的过程，所以通常会导致经济衰退。他说，通胀时代来临的时候，降低支出、消费降级才是王道。传奇摇滚巨星传记电影《猫王》震撼了影院，上映第一个礼拜荣登北美票房冠军，和《壮志凌魂二》《独行侠》并列第一，周末票房各自吸金$3,050,000。两部电影首映成绩皆超出预期，《壮志凌魂二》已经上映5个礼拜，全球票房突破$10亿。电影《猫王》是由奥斯丁·巴特勒做主角，演绎巨星艾维斯·普利斯莱怎样成为猫王的故事。 由好莱坞资深影星汤姆汉克斯饰演猫王的神秘经纪人。和近年的音乐类传奇电影相比，猫王的首映成绩亮眼，超过2019年艾尔顿强传奇电影火箭人。该片首映票房为2570万美元。2018年皇后乐团的传记电影《波斯米亚狂想曲》首映票房5110万美元，成绩最佳。华纳兄弟发行总裁高斯坦表示，我比较不在意边个是第一边个是第二，我比较在意我们得到这么高的票房数据，是因为这类观众回归电影院的速度最慢。猫王大约六成的观众超过35岁，较高年龄层的观众在疫情之后最犹豫是不是回来电影院。高斯坦指出，这种情况已经逐渐改变，《壮志凌魂二》吸引了很多1986年第一集电影的影迷。猫王在影评网站烂番茄得到 78% 的新鲜度，另外在法国堪城影展首映收获好评。电影情报网影评大卫格罗斯表示，猫王电影是个冒险的提案，音乐过时，角色并非人人都非常熟悉，主演的演员还未在大荧幕上获得认可，但影评及观众给出回应。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